34课第二讲。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女发言人星期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军事援助，以帮助其打击亲俄分离分子。先前有一份报纸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提供这种援助。国务院的女发言人沙奇在每日例行简报会上说，目前摆上桌面的选项没有变化。尽管有正在进行的讨论，但是还没有做出决定。纽约时报星期天报道说，尽管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就向乌克兰安全部队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做出决定，可是他的幕僚们正在重新审视军事援助的问题。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八名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一公布一份独立研究报告，敦促美国向乌克兰运送30亿美元的防御性武器和装备，这在华盛顿引起更广泛的辩论。尼日利亚北部一个体育场外星期一发生炸弹爆炸，总统乔纳森几分钟以前刚刚离开在那里举行的竞选集会。警方说，至少一名女性自杀炸弹手参与了贡贝城发生的袭击。救援人员说，第二名女性爆炸手也许被炸死。当地的一家医院正在救治18名伤员。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这起发生在贡贝城的爆炸事件负责，但是人们怀疑可能是在当地发动了几次袭击的博哥圣地武装分子所为。贡贝城在星期天也发生了自杀式袭击，导致5个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4万亿美元开支提案，要求在2016年对富人增税，取消自动削减开支计划，并且为帮助美国经济拮据的中产阶级增加拨款。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总统星期一承认，在他的提案中很多部分将会面临共和党议员们的强烈反对，但是他说，美国需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抉择，来决定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随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稳步改善，奥巴马总统要求对美国公司海外盈利一次性征收14%的税。古巴去年8月以来首次发表了前主席菲尔德·卡斯特罗的照片，目前有传言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去年12月，劳尔·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历史性的宣布，哈瓦那和华盛顿将结束50年冷战敌对状态，并且恢复邦交。最近菲尔德·卡斯特罗就这个事态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沉默。菲尔德·卡斯特罗表示，他不反对最近的这一个外交途径突破。星期天的晚上，对美式足球联盟超级碗总决赛的电视转播创下了美国电视收看人数的历史新高。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郊外转播这个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1亿1440万美国人观看了比赛。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以28-24的比分戏剧性的击败了卫冕的冠军西雅图海鹰队。在去年的超级碗总决赛中，海鹰队在纽约的郊外战胜了丹佛野马队， 当时有创纪录的1亿1220万美国人观看了比赛。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王一如。
Hi everyone, I'm Donnie.
今天这节课我们要讨论公司上市的问题。
I've called you here today because we have to make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听听朋友为什么会和男友分手。
This guy just wanted to stay at home and play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装扮成棒球队的吉祥物。
His team is called the Rooster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来电和梅西。
嗯哼。Oh, you finished the preview, Iru?
Donnie, pay attention. 我们可是在录节目呢。你怎么老是低头摆弄手机呢、
Sorry, 老有人在 Facebook 和微博上加我为好友。I have to deal with all these requests all day long. I'm turning off my phone right now.
这才对嘛，总不能加好友加到节目上来啊。不过说起这个在社交网络上加好友啊，咱们正好有个词要教给大家。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efriend. Befriend is spelled B-E-F-R-I-E-N-D. Befriend.
Befriend 是如今社交网络用语，意思是加为好友。
Former Congressman Anthony Weiner resigned after he was caught sending lewd photos of himself to women he befriended on Twitter.
前联邦众议员安东尼·维纳因为向在推特上加为好友的女性发裸照被发现。而宣布辞职。警方不久前破获了一起强奸案，嫌疑人的做法是
The suspect would befriend high school girls on Facebook and then ask them to babysit his daughter.
嫌疑人在脸谱网上将高中女孩加为好友，然后请他们照看自己的女儿。因此，为了安全起见
Don't befriend anyone you don't personally know on Facebook.
不要在脸谱网上将不认识的人加为好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friend, befriend, befriend.
哎 ，Donnie， 听见没有？不能乱加不认识的人。
Of course, I never befriend complete strangers on Facebook or Weibo.
那你每天收到的好友请求，怎么还多到处理不过来呢？
对呀 ，You know, I'm a very social person.And ever since I started hosting this show, my fan base has been expanding rapidly. 我的粉丝都要 befriend me. I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urn them down.
好啦 Mr. Popular.
I'm telling the truth, Yiru. I have 5,000 friends on Facebook alone.
5,000个好友? 不可能。No way, 没戏。
信不信由你呀。对了，你刚才说没戏，那咱们就来学学怎么用美语说没戏。一起听 Popular American.
Good 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在春假开始前考完了期中考， Larry 去学校接他，两个人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Take one for the team 和 Fat chance.
李华， How did your tests go?
考得不错哎。现在我已经等不及要开始春假了。
That's great to hear, because I have some awesome plans for us this week.
太好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呢？
We're going camping with my high school buddies.
啊，和你的高中同学出去露营啊？
That's right.
哦，我可不想去。
What? Why not?
你们那些男生在一起就会喝啤酒、聊棒球，我也插不上嘴，没意思。
What's so wrong with that? Besides, Mike and Jason are both bringing their girlfriends. I can't go without you.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e team? 什么团队啊？你在说什么啊？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means to make a sacrifice for the good of your group or team.
Oh,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就是为了团队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你的高中同学都带女朋友去，如果我能跟你去露营，虽然我自己可能觉得没趣，可是你会高兴，对不对啊？
Yes, 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re working on a group project with your classmates, and you agree to do a really tedious part of the project that no one else wants to do, you'd be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哦，在团队作业里，如果我自愿完成最无聊、别人都不愿意做的那个部分，我啊，就是 take one for the team， 为了整个团队能完成作业，自己吃亏咯。
That's right. So are you going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by going on the camping trip with me?
可是 Larry， 我不懂棒球，也不喝酒。去了，我会闷死的。
Come on, Li Hua.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is once? I'm sure you will have a good time talking to my friends, girlfriends.
Aw, Larry, 我还是不要去了啦。
Fine, Li Hua. You're a horrible teammate.
哎 ,Larry, 你别生气嘛。其实春假我已经有安排了。我要为中国学生会的端午节龙舟赛做准备工作呢。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n't that months away?
没错啊，是还有好几个月呢。可是我现在就得开始找场地啦。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春假也不能闲着，你得开车带我四处去联络比赛场地呢。
Fat chance.
Fat chance? 哎，你是什么意思啊？
No, fat chance means no chance. Why should I help you out when you won't go camping with me?
啊？Fat chance 就是没可能，你不帮忙啊，真差劲。
It seems we both need each other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other. Are you sure you won't take one for the team and come camping with me and my friends?
Fat chance, 我啊坚决不去跟你露营。Larry, 你不是已经答应中国学生会的同学说好要帮忙的吗？你怎么可以不算话呢？
Well, I...
Why don't you take one for the team? 你怎么不牺牲一下？
Oh, all right. I guess I should stay and help, since I already promised. But will you at least come camping with us sometime this summer?
Fat chance.
What about next year?
Fat chance.
Will you ever stop saying fat chance?
Fat chance.
Okay, Li Hua, I get the idea. Man, I should have never taught you this phrase.
Larry, 你呀、啊、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耶。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一直以来啊，你总是很耐心地教我英文，我是很感激的哦。Thanks for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and being patient with me.
Yeah, yeah, whatever. Just remember, you owe me one. There's going to come a day when I will need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might not want to do to help me out, and I'll expect you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okay?
Fat chance.
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ake one for the team， 意思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另一个呢是 fat chance， 意思是不可能。好的，这次流行美语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o, Yiru, do you think you can take one for the team?
什么事啊？
Remember, the program director said one of us needed to attend a meeting in Paris this summer. You know, the meeting about producing the best language teaching show?
啊，你是说那个在巴黎召开的节目研讨会？你是不是特别不想去，所以想要拜托我亲自跑这一趟呢？ No problem, I can take one for the team for sure.
Psh, fat chance, 你想得美。What I meant to ask you is, when I'm away for the meeting, can you take care of my cat?
啊，你去巴黎，让我帮你看猫 ？Fat chance, Donnie，
真不够意思。
好啦，咱们还是继续听节目吧。今天呢、啊，我们要看看来电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来电。
Lulu, I heard you went on a couple blind dates. How did they go?
没错，我是去见了几个，给你看照片，在我手机里呢。
Wow, 这个真帅，长得像王力宏。Did you guys hit it off? 你们谈得来吗？
这个长得是不错，可是我跟他就是不来电。We don't have electricity.
Lulu, you should use the word chemistry. There's no chemistry between you two.
Chemistry? 化学？也对，不都说爱情是一种化学反应吗？说两人没感觉，不来电， 就是 there's no chemistry.
That's right. Now, let's look at the next guy. This one. How old is he? I bet he's over 40.
这个是挺老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俩挺来电的。We have chemistry.
Really? You saw sparks flying around?
Spark? 我知道。S-P-A-R-K, spark, 是火花。你说 sparks flying around, 就是火花乱飞，瞬间来电，是不是？
Yes, for example, the first time my boyfriend and I kissed, I saw sparks. So you are seeing this mature guy, aren't you?
Am I seeing him? 我看他。
Actually, to see someone means to date someone.
To see someone 就是和某人交往，我正在和他交往，就是 I'm seeing him.
Correct. 不过 I think this guy is a bit too old for you.
我就喜欢成熟的，年龄不是问题。
Well, if you say so. Now I see why people say love is blind.
Love is blind? 爱情是盲目的？
对啊。Anyway, I wish you good luck.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来电可以用 chemistry 或者 sparks。第二，和某人交往是 to see someone。第三，爱情是盲目的，说 love is blind。
chemistry 来电，哎，这个词真生动哈！人家说爱情就是化学反应，时间一长，反应结束，哎，就没感觉了。
That's why someone who seems so lovable at the beginning of a relationship can become so annoying later on.
是啊，要是你不喜欢这个人了，看见他之后可就不是什么 sparks flying around, 火花乱飞，瞬间来电了。我估计啊， the only thing you can see will be stars. 你一看见这个人就烦得头晕，眼冒金星。
Then you have to break up with the person.
是哦，就只剩分手了。
Let's listen to the next program.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分手。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恋爱单元的终极课程。Emily 告诉好朋友 Kevin, 自己交了个男朋友，可是最终却分手了。Professor Bowman, 怎么会这样呢？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went wrong.
So, Emily, what happened with the guy you started dating recently?
Well, a guy from one of my classes asked me out on a date. At first, I had a crush on him, but after a couple of dates, I knew he wasn't my type.
Well, don't worry.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guys out there. Why wasn't he your type?
Well, I like guys that like to have a good time and make me laugh. But this guy just wanted to stay at home and play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哦，原来 Emily 的前男友一天到晚窝在家里打电子游戏，难怪 Emily 受不了。Professor Bowman, Emily 说她一开始的时候对那个男生有 crush, 这是什么意思啊？
A crush is a temporary love for someon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they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which means that they like that person.
哦， crush 就是说对某个人有好感。那如果两个人开始约会了，还能说自己对这个人有 crush 吗？
Good question, Winnie. The answer is no. A crush can only be a person who you like, but who you aren't dating yet.
Well, I think it's good you don't go for guys who play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But why did you have a crush on him at first?
Well, our first date started well because we talked about how much each of us likes movies.But it turned out we don't like the same kind of movies.
That's too bad. I remember a few years ago, I was seeing a girl who only wanted to watch movies that I hated. Every weekend, we argued about what movie to watch.
That's too bad. I hope your current girlfriend likes the same kinds of movies as you.
原来 Emily 和前男友是因为两人都喜欢看电影才开始交往的。Emily 后来发现这个男生不是她 go for。喜欢的类型，所以呢，就决定分手了。哎，对了，没准 Kevin 有什么朋友可以介绍给 Emily 呢。
You guessed it.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set up, which means to introduce two people.
Actually, I have a friend who you might like. Do you want me to set you up?
Well, I usually don't like to be set up because I really don't like blind dates.
I understand. But this time, you should let me set you up because I think my friend is really your type.
Well, okay. If you think he's my type, then I will let you set us up.
太好了 ,Kevin 要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 Emily。
That's right. But why doesn't Emily usually like to be set up?
她不喜欢别人给自己介绍男朋友，是因为啊，她不爱去盲约 ,blind dates, 也就是由别人安排的约会。这一点啊，她跟我倒很像呢。
But Winnie, sometimes you have to trust your friends. I think Emily trusts Kevin to introduce her to someone nice. In this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jock, meaning someone who only likes to do sports.
But Kevin, you have to promise me your friend isn't a jock. I really don't like jocks.
No, he's not a jock at all. In fact, he's the opposite of a jock. He's a nerd.
A nerd? I really don't go for nerds either.
Well, you just have to trust me. I won't set you up with someone you won't like.
All right. But Kevin, if your friend is a big weirdo, you're going to be in big trouble.
Don't worry. I promise he's not a weirdo.
Emily 还挺挑剔的，既不要 jock, 运动狂，也不要 nerd, 书呆子，她更不要 weirdo, 古里古怪的人。
Well, Emily does sound picky, but as long as Kevin's friend isn't a weirdo, I think they'll have a good time.
如果啊 ,Kevin 介绍个怪人给他，他绝对饶不了 Kevin 的。哎，我倒真想看看 Kevin 给他介绍个什么人呢。
Well,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原来 Emily 是因为和男朋友电影口味不同就分手了。哎，这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呢？
I don't think so. Trivial things can kill a relationship. However, I don't understand why girls hate guys who enjoy playing video games at home.
哈，我知道你喜欢在家打游戏，不过你老打游戏，不就没时间哄女朋友了吗？哎，我们女生多不容易啊！男生们不是 jock 运动狂，就是 nerd 书呆子，要不呢就是 weirdo 怪里怪气的人。现在想找个好男人难呐、啊！
哎，好女生也很难找啊。
So it's perfectly okay to be a bit picky. 交朋友谈恋爱不能一时冲动，光凭感觉，多挑挑啊，没坏处。那么在公司里呢，如果要做出什么决定，也得要考虑周全才行。
对，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The company has a big decision to make.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 Jerry 说，
Well, I've called you here today because we have to make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One that affects the future of our company. Now, as you know, we have been a privately held, family-owned company for over 120 years. But it has come to my attention that it may be time to consider some major changes.
You mean like becoming a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That's right. It's something we should give serious consideration to.
这家公司120多年来一直是
privately held, family owned,
私人持有家族经营的公司。 Jerry 说，
It has come to my attention.
意思是我注意到如今应该考虑采取重大改革了。 Lisa 问 Jerry 是不是想成为
a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上市公司。 Ken 说，
Wow, Jerry, that is a revolutionary idea. Can you tell us why you think this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to you?
Well, we've been doing quite well on our own, and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like this for quite a few more years to come. But if we really want to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we're going to have to consider finding more investors. We simply don't have the funds to make any serious investments towards obtaining a bigger market share.We need funds to grow.
上市从商业角度看有没有道理呢？换句话说，
Does it make good business sense?
Jerry 解释说，公司保持现状再维持几年肯定没有问题，但如果想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再上一层楼的话， 就要找到更多的投资人，公司要争取
a bigger market share，
更大的市场份额，需要资金，有了资金才能成长。
So our goal in making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s to solicit investors, but then we'll have to accept a board of directors chosen by our stockholders. Wouldn't that limit us in many ways?
There will certainly be some limitations, but if you consider the massive capital investment that we'll receive, you'll understand that this could take our company from being a medium-tier firm to one of the big players.
What are the risks of making the decision to become a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也就是公司上市，简称 IPO 上市公司由股东
Stockholders
推选董事会
Board of directors
当然会给公司决策带来一些限制，但是 Jerry 说，与此同时，上市能筹集到大笔资金，让他们的公司从一个中等层次的公司变成
one of the big players，
举足轻重的大公司之一。从家族企业变成上市公司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要把一个 family-owned company 家族企业变成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上市公司，这个主意呢很好嘛，这样公司才能做大啊，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生意更上层楼嘛。
The idea seems right, but you have to consider the downside too. For example, all major decisions have to run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哎，这也是哈，上面多了个董事会，很多事情就不能自己做主了。
好了，等咱们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板再去烦这些事儿吧。
我倒是觉得下面这个体育美语节目当中谈到的工作更适合我。
What is it?
听听就知道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诶，今天我们这儿怎么来了一只 chicken?
I'm not a chicken, 杨晨。 I'm a rooster
Okay, so you are a rooster.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扮成一只公鸡呢？
Well, I've been asked to be the mascot at my friend's baseball game. His team is called the Roosters.
Wow, 这个棒球队也真是，怎么叫 Roosters?
A mascot can be any animal, person, or even a clown.
Oh, 小丑也可以做吉祥物。
A mascot, M-A-S-C-O-T,represents a team, brings the team luck, and sometimes acts as a cheerleader for the team.
可我还是想做一个可爱一点的 mascot, not a rooster. Hey, Patrick, 请问你今天作为 Roosters 棒球队的吉祥物 Rooster 先生，你今天晚上都要做些什么呢？
Well, I'll be wearing this rooster costume the whole time, Yangchen, and I'll mostly run around the field doing crazy stunts.S-T-U-N-T-S
那你都有什么疯狂的举动呢？
Like dancing and jumping.
Wow, Patrick, you look really funny. I can't wait to see you running around in your rooster costume.
Well, that's the point, Yangchen. The point of being a mascot is to make the audience laugh and have fun and feel good about the team they are rooting for.
Will you get hot in this costume?
You bet I will, Yangchen, especially under all of those stadium lights.
Well, Patrick, take some advice from me. Make sure you drink lots of water.
Thanks again, Mother. I will.
一如，原来你想当 mascot, 吉祥物。I can't believe you would want to get into a silly costume and do crazy stunts.
Hey, 美女也疯狂啊！我平时老是斯斯文文的，现在呢，外面套个大卡通装扮，尽情的出洋相，逗大家开心，这也不错嘛。
So, what cartoon character do you want to dress like?
Snow White, 白雪公主。
Oh, please, not that girly. How about King Kong?
大猩猩金刚。I'll really be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if I dress like King Kong.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女发言人星期一说，美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军事援助，以帮助其打击亲俄分离分子。先前有一份报纸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提供这种援助。女发言人沙奇在国务院每日例行简报会上说，目前摆上桌面的选项没有变化，尽管有正在进行的讨论，但是还没有做出决定。纽约时报星期天报道说，尽管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就向乌克兰安全部队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做出决定，他的幕僚们正在重新审视军事援助的问题。该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国务卿克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以及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都对有关向乌克兰部队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的讨论持开放态度。《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八名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一公布一份独立研究报告，敦促美国向乌克兰运送30亿美元的防御性武器和装备，这在华盛顿引起更广泛的辩论。尼日利亚北部一个体育场外星期一发生炸弹爆炸，总统乔纳森几分钟前刚刚离开在那里举行的竞选集会。警方说，至少一名女性自杀炸弹手参与了贡贝城发生的袭击。救援人员说，第二名女性爆炸手也许已经被炸死。当地一家医院正在救治18名伤员。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这起发生在贡贝城的爆炸事件负责，但是人们怀疑可能是在当地发动了几次袭击的博克圣地武装分子所为。贡贝城星期天发生了自杀性袭击，导致5人丧生。尼日利亚的暴力事件随着2月14日总统选举日的临近而增多。博尔诺州孔杜加镇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说，博克圣地星期天傍晚袭击了该镇，但是被尼日利亚军队击退。与此同时，工作人员星期一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搬运尸体。一天前，政府军打败了博克圣地武装分子想要控制这座城市的企图。一名尼日利亚安全官员说，在麦杜古里星期天的战斗中，至少有500名武装分子被打死，不过这个数字还没有得到证实。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4万亿美元开支提案，要求在2016年对富人增税，取消自动削减开支计划，并为帮助美国经济拮据的中产阶级增加拨款。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星期一承认，他的提案中很多部分将面临共和党议员们的强烈反对，但是他说，美国需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抉择，来决定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对一群国土安全部的政府工作人员说，我们会接受一个只有少数人极为富有的经济体，还是要建立一个经济体让每个勤奋工作的人都有领先的机会呢？随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稳步改善，奥巴马要求对美国公司海外盈利一次性征收14%的税。古巴自去年8月以来首次发表了前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照片，目前有传言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古巴劳动党机关报《格拉马报》发表的照片显示，现年88岁的卡斯特罗在家中与一名学生领袖谈话。报道说，这张照片是上个月拍摄的。上个月曾经见过卡斯特罗的一位巴西神学家说，他发现卡斯特罗消瘦，但是健康状况良好，头脑清醒。200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因为健康状况不佳，把权力交给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今天晚上对美式足球联盟超级碗总决赛的电视转播创下了美国电视收看人数历史新高。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郊外转播这场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1亿1440万美国人观看了比赛。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从以28-24的比分戏剧性的击败了卫冕冠军西雅图海鹰队。美国对委内瑞拉官员及其家属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美国表示这些官员有侵犯人权或腐败行为。国务院说，这个决定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也就是不欢迎侵犯人权者进入美国。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随着中共反腐运动的不断升级，围绕官场的政治传言也风生水起，大部分政治谣言后来被证实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而其他一些则是空穴来风，无疾而终。这些政治谣言到底起源于中共的密室政治，体制内的人故意放风，还是媒体与民众的捕风捉影？传播政治谣言是否妄议朝政？当权者能否捂上业已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今天在那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习近平他上台之后呢，中国政坛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谣言四起，那么尤其到最近这些天呢，好像是这个到了风起云涌这么一个状况，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呢？张先生。
这个政治不透明，然后还要打压这个民间的言论，这些呢可能就造成就是大广播它不发达，这个只有官方消息，然后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闻，所有的新闻都跟宣传有关，所以这种情况就憋得这个各种的所谓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体制自己造成的，就是你自己老不说实话，那么可能各种的传言中间包含着这个很多实话的这些传言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现象我觉得从历史上也比较，这个我们看历史也比较常见，就是每个王朝到它的末期的时候往往是都是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有点相似。这个不排除呢就是因为权力斗争，所以呢这个体制内各派互相这个互相挖粪，互相揭短，那么这个所以呢爆出了很多的料，像前一段我们看到的一些关于这个高官的财富的这些爆料，那么就是这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这个最近一段呢，我们看围绕着比如说这个安邦和民生银行这样的这个爆料也大量的出现，那么这个就要追踪一下到底说这些爆料都来自何方。这一次的爆料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一开始居然是由南方周末这么一个媒体出来爆料，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那么现在来看又由这个财新传媒这么一个媒体出来这个出来进行了一些的纠正，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我看到这个像罗昌平先生他就说他说是因为民生的管理太乱了，所以上面有意让安邦进入，那么安邦现在看呢这个大家对他现在都是聚焦在就安邦这个集团这个他的背景上。那么现在我个人感觉，因为前一段有这个国家工商局对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也算是爆料吧，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像这个对安邦的爆料，以及这个像财新这样一个有背景的媒体又出来这个进行某些纠正，我觉得中间可能交织着几个矛盾，一个是红二代和这个官二代的矛盾。一个是这个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纠葛，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权贵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的这个纠葛，这些利益可能都在 在这个民生银行这个环节上同时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传言啊，到底是不是最后能证实什么不能证实什么，我们还得继续观察，但是确实非常有趣，就这种现象，这种所谓的谣言也好传言也好，在近阶段大批的出现，这是我个人感觉有些失控啊，就是说过去呢好像权力斗争还比较有节制，大家要避免对决，但是从中纪委的五中全会以后，这个情况有所变化，我觉得可能这是因为权力斗争的加剧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现象。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就谈到了安邦这件事情的报道，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了这个报道首先是由南方周末所捅出来的，但是令人感觉奇怪的是南方周末最近这两天又发表了声明，表示道歉，他们报道当中有一些事实不符，而没有具体说明哪些事实不符，而且要有财新网出来为他做纠正，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的奇怪？
无论是这个南方周末还是这个财新网，在中国的媒体中间，这两个媒体都是比较优秀和比较突出的，但是这两个媒体都不是真正独立的民间媒体，他们的后面都隐藏着这个宣传部，隐藏着这个权贵集团，隐藏着这个中纪委，所以各种势力对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各大媒体的操纵呢就是很严重那么在某一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得到了某一种这个政治势力或者是财阀的势力的爆料和支持，让他们登这个东西。但是当另外一个势力比这个原来爆料的势力更强大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做出这个妥协做出这个声明。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细节，南方周末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财新网的这个具体细节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围绕着民生集团的挣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民间资本和权贵集团的挣脱，这个是我跟张先生有所不同，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权贵集团之间的这个内部的挣脱，因为中国不存在一个民间这个财政的力量或者是财团真正的和这个官方叫板的这个可能性所谓的这个民间的资本，比如说民生银行，它表面上它也是一个民营的银行，但实际上你看它的董事长就是党委书记他的所谓的股东虽然有一些呢这个民间企业家，但他真正控制他的核心力量还是党的力量在起关系性的作用，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党说了算，这是政府说了算，所以像这样一等机构，你一个意义上是谈不上真正的这个民营资本的。为什么说他是权贵集团来起这个他们的一个内讧呢？是因为简单的说，我们用极简单的这个文字来描述他们这一次挣脱，也就是这个安邦集团，他们作为一个权贵集团，通过某一种管道、某一种信息，发现呢民生集团内部出了问题，有可能会被追究。那么这样的话呢，是可能是他们进入民生集团的最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根据他们原来的记录和他们的做法的话呢，他们本来是要进入另外一家公司的，当他们得到这个内线或者是这个某一种管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发现现在是进入民生机会的一个机会，但是另外一个势力实际上他们早就已经想控制民生集团了结果后面的势力未必比这个所谓的邓小平的这个家族或者是陈云的家族啊陈毅家的家族未必势力更小，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权贵势力，当然也是以某一种民间资本的名目的出现，那他们就来反制这个邓家反制这个安邦集团，就揭露出来安邦集团呢是所谓的这个红二代，那么这样的话呢激起某一种民情，似乎呢好像是红二代要来抢破这个民生集团，实际上这个后面隐藏的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太子党集团或者红二代式集团，所以在这种权贵集团他们不可协调的情况之下，材料才被揭露出来， 鼻子想利用一些舆论的力量去打压对方，去攻击对方，去拆毁对方，所以才出现了这些谣言。那么谣言是，当然是张先生说的很对啊，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之下，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之下，政治在不按照规矩运作的情况之下啊，所出现的一等必然啊一等现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随着未来权贵集团他们的绞杀越来越严重啊，那么这种谣言会越来越多，这种谣言有时候会起到一种拆毁对方的作用，谣言有时候未必一定是变成真理，但它会变成一种杀伤力。那么有时候谣言就是真实的，那对于我们来讲，这种谣言越多，那我们捕风捉影，我们追踪真相啊，我们去发现他们后面的一些利益的纠葛的机会呢，对我们就越大。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他们进一步的绞杀，我们非常期待到他们爆出更多的料出来，那么我们才有判断的机会。否则的话，安邦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民生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后面还有隐藏到一个更复杂的，也在想抢脱民生集团的集团，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他们互相截短，互相这个截路啊，互相制造谣言，那么才给了我们一个啊这个争辩的机会。
那么刚才呢，就是张立凡先生也谈到，现在这个谣言四起呢，说明一种现象，就说明一种问题，就是说是这个红二代对官二代，以及呢太子党对共青团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激化，与此同时他们的这个关系呢也越来越微妙化。那么我想问问您，您对这个同不同意这样的这个观察？
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事实的一方面。张先生当然是非常深刻啊，也描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啊内斗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跟张先生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我不认为是简单的啊这个红二代和共青团的这个斗争。当然，对于这个红二代来讲，要灭掉共青团啊，是当然他们比较共同的利益，他们共同的目标，也实际上共同的行动。那么在现实中间，我们也看到了。共青团的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啊，那么只要是有问题肯定会被追查，如果没有问题也会被放靠边站。那么共青团这个势力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中共的这么一个接班体系，这是一个非法的啊，但是实际上是非法的，但是合法的存在中共党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朋党集团，实际上就是共青团。所以太子党去灭掉共青团，我上次也讲了啊，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但是问题是，现在的这个共青团和太子党他们之间的纠葛也是比较复杂的，比我们看到的和描述的要复杂很多。那么有的太子党他也是共青团，那么有的共青团呢他也是太子党啊，或者呢这个共青团势力里面搅杂的太子党，或者在太子党势力里面呢，搅杂到这个共青团，所以他们彼此实际上利益的渗透啊，已经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元老的家族跟这个平民子弟勾结在一起，平民子弟出身的权贵勾结在一起，有些平民的子弟拼命的加入到这个元老的这个家族之中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安邦集团和这个民生集团所暴露的问题，实际上还有大鱼根本没有出来啊！我们本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什么民生集团，所以我很早之前就认识这个金世平，这个创办这个民生银行的时候，他曾经很多年以前出来，我还跟他聊过啊。那么这个，但是我对这个我一些朋友也在民生银行里面这个入股啊，成为这个里面的一些股东，但是我对这个情况不了解。在安邦，我只知道早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到纽约来买了这个华尔道夫这个酒店，我们观察了一下，平常都不是很了解的。当他们通过这一次的互相的咬，我们才发现这个后面比现在南方周末，比现在的财新的报道要复杂很多啊。实际上呢，就是几大势力在乱打。现在北京的政局啊，我看了张先生早几天在德国之声的一个评论，一个报道，就是他们采访他，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就是其实北京现在是乱套了，现在是抓住一切机会呢，我不想乱打，你打我，我打你，其实根本搞不清明天可能我会被打啊，我也会被抓进去，但是我还没被抓进去啊，没被打或者没被抢夺之前呢，我先把你打死。啊，如果我把你打死，我侥幸中间，我可能会生存下来。所以现在是乱仗啊，不是说共青团去打太子党，或者是太子党去红二代去打这个共青团，那么单一，你知道吧？就你进有我，我进有你。现在这个安邦集团里面也有平民子弟， 安邦集团里面也有红二代，那么现在跟安邦集团对抗的这个势力，实际上这个里面也是有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家族。那我们的媒体很快披露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呢，实际上是几帮势力在乱打一气啊，很难清楚的看到一定是红二代和平民民间资本在争夺。这就是我给这个张先生奉献的一个材料啊。另外就是这个夫人的俱乐部啊，夫人的俱乐部我们看到了啊，苏荣的太太已经在里面啊，被曝光了啊。那么这个这个林继花的老婆啊，古丽萍啊，在那边拉钱也曝光了。那我们很快，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我看记者已经有搞进来了。那么现任的政治局委员的老婆也在里面去拉钱啊。那么这样的话，民生集团它不仅是一个民间资本，它实际上成为高干夫人在这里享受的一个资本。他们不仅是挂了一个名字，在这里拿到这个巨额的这个薪水，他们都是100万、150万、200万，甚至200多万的这个薪水，但比平常都不去上班的，这个还是小钱。真正的钱是他们各种挥霍，比如他们出国访问、儿子读书啊，甚至是做很多很多的这个非法行为啊，或者是私人行为呢，实际上是民生集团在那给他们提供经费，所以民生集团的情况是通过他们权贵集团的内斗来挣脱这个回圈所引爆出来的。因为民生银行它利用政策的杠杆，利用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政府的这个支撑，实际上是输送利益给他们，把这个一个所谓的民间的银行养成这个4万亿总资产的这么一个企业，它就等于会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印钞机啊，这个生意是印钞机。如果我成为了民生顾问的一个股份，比较大的股份的话，等于他就不断的每年跟我印钞啊，印出来的可能就是几个亿或者是几十个亿。所以早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说啊，有个人家里查出这个1亿啊，查出2亿现金。我觉得这种人呢、是很土老帽的这个贪官啊，这是没有上档次的贪官。真正的上档次的贪官是政治局委员这个层次的这个贪官，他们的家族是很厉害的。因为他们是通过一个合法的，名义上是合法的一等方式所获取的这个经济的来源，那可就不是2亿的现金那么傻帽，那是几十个亿，而且会持续不断的跟他生产钱，所以这个是一个利益的这个争夺的一个结果。那他们通过这种争夺的过程中，他们内部把不平，正如张先生讲的，所以失控了。所以我们在有幸得到这些情况，我们有幸在获得这些信息，我们在有幸的知道啊，中国的腐败远远比中国媒体所报道的情况要严重很多，而且中国的腐败根本不是那些平民子弟出身的一个贪官1亿2亿的问题，是几十个亿，是几百个亿，是几千亿，现在是4万亿的一个资产的增脱，所以如此规模的之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好，张先生，我们也注意到您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谈到现在这种相互放风啊，现在在您看来有一点乱，就是各派都在扯辫子，而且您认为这种比较乱的局面，它的危险对于当权者习近平先生来说，它的危险在哪里？
我觉得他现在面临很大的风险，就是，我此前在中纪委这个五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我用了面临对决这么一种这么一个词来形容。我感觉现在的矛盾呢有激化的趋势。当然，习先生他作为这个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他要做的无非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保住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第二就是保住他自己的这个权力。所以呢，我想他也只有这个拼死一搏，因为那个这个目前来讲他已经是动了所有各派的奶酪。如果说下面这个形成一种打乱仗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就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好事，而对于这个体制来讲，那也可能就面临一种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激化而导致崩盘的这种局面。那么如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觉得就很难控制，可能这个也正是他的危险所在。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我对民生银行的情况一直有一些了解，因为这个 金书平先生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知道民生银行在刚刚创立的时候，其实是真正是一开始的目标可能是打算做成一个民营企业的这个银行，但是后来这个高层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于是让这些资本家们出资，就是这个民营企业出资，但是呢实际上是要由这个党来掌控，等于变成这么一个局面。所以民生银行的特点就是它的股权一直是非常分散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股东。那么这种局面其实对于这个安邦集团这样的非常强势的这种有政治背景的这种所谓的任性的资本啊，有权有钱的这种资本来讲，那这个是一块这个最容易吃到口的肥肉。为什么呢？因为它股权分散，所以你只要成为它的大股东，你就完全可以入主民生银行，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我想就是出于资本的本性来讲，安邦也会这样做，只不过呢可能安邦现在遭遇了阻击，那么这个阻击究竟来自何方，我们现在还在推敲，也可能我们可以嗅到一些个感觉。但是我发现就是民生的股东，比如像史玉柱，他对于这个吴晓辉这个入主成为大股东他是表示欢迎的，他说希望这个领导不要再派陌生人来，如果再派陌生人来，他说以前派这种行长无能的行长来，这个民生的发展就很不利，那么这个希望今后不要再有这种情况，再有这种情况我要投反对票。那么另外他表示欢迎吴晓辉来，这些都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我说这中间有这个民营资本跟权贵资本的博弈，我指的是这一点。但是我讲了一共有三对博弈，就是太子党和团派，这个同二代和官二代都在内，我讲的是三对矛盾。谢谢。
习近平本人处于岌岌风险之中，因为第一他的权力从何来，他自己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本人具有巨大的这个合法性的一个危机。那么第二个是打烂了一个现在的这个权力的游戏规则，那么新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建立起来，旧的游戏规则并不是由这些贪官制定起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整个体制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习近平要跟这个体跟这个中国共产党是连在一起，在这个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至于中国共产党亡党亡国之说，我说一个国家如果不是民主的，不是尊重人民的，人民没有参与权力的，如果这个国家是落后于现代政治文明的，这样的国家灭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人类历史上有无数个国家因为落后，因为被侵略，因为怎么怎么样被灭亡了，但是整个人类并没灭亡，国家只是一个概念。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灭亡，但是如果是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不进步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灭亡并不等于是不爱国，恰恰可能是更爱这个国家。第二个是亡党，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一个党是应该被亡的，应该是可以被亡的，这个国家才是一个文明国家。如果一个党它远远在台上，人民既不能选择它，人民又不能赶它下台，那这样的党不亡才是一个国家真正恐惧和可怕的。所以我的亡党亡国不要吓人，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全世界的人类历史上多少政党已经灭亡了，多少国家也灭亡了，马克思也讲过啊，国家真正是被消灭的，所以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吓唬人。亡党亡国之说，这完全是一个罗浩的一个野蛮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文明的概念。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六四事件的媒体曝光率近来为什么激增，以及中共政治管束是否瞄准学术和艺术界。请您在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